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大半的企业恢复运作，全球疫情恶化，为中国构成新的挑战。新冠疫情蔓延，美国30多个州专家警告是恐怕是需要封城。曾经同新冠病毒确诊者是接触，美国国会两个议员进行自主的隔离。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威胁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在应对可能为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的潜在流行病的问题上，民主党人质疑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和能力。而政治学教授、范德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斯瓦茨就这样说，
The coronavirus really throws a wrench into that picture and that could hurt his campaign seriously.
他说新冠病毒确实是搞乱了原计划，这个可能是严重伤害特朗普的竞选的计划。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唐文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被新冠病毒疫情中断的中国经济活动正是逐步恢复，但是全球疫情恶化给了中国经济的复苏构成了新的挑战。有专家认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零。根据路透社在3月9号的消息，野村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之中预计到了3月8号为止恢复运转的中国企业大约是 61.6%， 全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有 74.1% 得到了恢复。中国卫健委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除了湖北省之外，全国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新的病例。中国已经连续两日没有出现这类的新增病例。中国有关当局目前防范的重点是外来人员将病毒从国外带入，对入境的外国人和从疫情严重国家返国的中国公民都要进行隔离检查。据路透社的消息，从春假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以来，中国港口压低的货船的数量的增加很快。中国主要港口由于人手紧张，货物积压现象非常严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3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已经累计至539例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死亡是22例。同时，华盛顿州、纽约州、加州和俄勒冈州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美越来越多的学校停课，可能影响学生学习，增添家庭负担以及社区乱象的忧虑。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研究院主任弗歇表示，地方封城恐怕有它的必要，并且建议感染风险最大的年长者和有潜在健康状况的族群不要旅行，搭乘飞机以及长程旅行之前必须三思，而且不要上邮轮。弗歇仲指出，特朗普政府将会采取一切适当的行动压阻疫情，包括在高病例的地区采取旅行的限制。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在8号表示，由于事后得知在美国保守行动会议上面曾经和一名新冠病毒确诊患者握手并且短暂交谈，他决定自我隔离14日。克鲁兹仲指出，自己并没有任何的症状，不过大家应该严肃看待新冠疫情，并且遵守医疗的专业人士的建议，好好保护自己以及周边人士的健康和福利。同樣出席會議的共和黨籍眾議員戈薩仲指出，他和這位確診人士相處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並且握了幾次手，基於慎重起見，他決定自我隔離。美國保守聯盟在上個月26到29號在華盛頓附近的馬里蘭舉行了年度會議，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等白宮的高層官員以及共和黨政治人物都有與會。随着新冠病毒疫情不断恶化，意大利总理孔特3月8号早上出台更严厉的防疫措施，宣布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被封城，影响大约1600万人的生活和出行。不过这个封城的决定曾经引发旅行的混乱。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孔特总理午夜过后签发的封城令即日生效，暂定持续到4月3日，涉及伦巴第大区包括金融中心米兰和旅游胜地威尼斯等被列为红区的地方。孔特总理强调，这些地区不能够进出，只能够在经过验证之下，确认在与工作相关紧急情况或者健康原因才允许进入或者离开。随着中国新增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为收治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而临时改造的大多数方舱医院陆续休舱，中国国家卫健委在3月9日发布的疫情最新的情况显示，截至到3月8日，全国各地新增确诊病例40例，死亡22例，这些是中国卫健委从1月开始报告疫情情况以来最低的确诊的病例。湖北武汉确诊病例是36例，甘肃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是4例，湖北新增死亡病例21例，广东1例。随着湖北省尤其是武汉确诊病例过去几个星期的持续下降，因此中国当局决定在将16所方舱医院之中的11所休舱。受到国际油价狂泻、美股期指下挫的影响，亚洲金融市场在9日弥漫恐慌的情绪。股市开盘之后，中国上证指数下跌了91点，跌幅是3.01%，深证成指下跌了474点，跌幅达到4.09%，香港恒生指数重挫超过1000点，跌幅4%以上。同时日经指数下跌超过1000点，跌幅是5%，南韩综合指数下跌了85.45%，跌幅达到4.19%，台湾加权指数下跌了344点，跌幅是3.04%。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星期日3月8日，香港建制派的新民党和泛民主派的专业议政分别发表声明，说结束了前后4日和美国官员的美港对话，就港美关系进行交流，又说香港人和美国的观点越来越近。在3月5日，由4名香港建制派的成员和3名香港泛民主派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仍要出席由美国最大的国际事务非营利机构世界事务委员会主办的美国香港对话，在美国西海岸加州的纳帕谷和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费德伟、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幕僚等，就港美关系是进行交流。会面前一日的3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5票比0票的超高的票数通过了台北法，目的在于协助台湾维护邦交、拓展国际空间，这个导致了中国政府的愤怒。在美国国务院的年度香港报告即将出台之际，美方的这个动作引发广泛的议论。洛杉矶香港论坛召集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在这里撰写香港年度报告之前，主动请香港的政客到美国和主要官员了解情况，这是前所未见的，显示了美国政府对香港情况的高度关注。他们希望美国政府会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和警察作出适当的制裁。此行前来的香港政治代表团的泛民派的成员莫乃光对美国之音说，不打算对个别媒体作太多的评论，但会尽快对会面作出总结。他说他们方面这次来的人包括他、梁继昌、谭文豪，为什么加州那就要问美国政府了。谭文豪就对苹果日报表示，此行讨论焦点包括如何启动人权法案的制裁机制。梁继昌此前是公开表示，希望通过会面探讨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关系法和港美经贸发展关系等议题，特别是相关法案将会如何实施。梁继昌还特别提到，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在没多久之前因为涉及参与示威活动被捕，而他们都是美国政界所熟悉的人士。香港代表团的建制派成员陈志思、廖长江、叶刘淑仪和张国坤通过声明说，在为期2日的会面当中，双方代表就香港和美国关系包括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以及香港长远发展等多方面交换意见，希望在各方面增进理解和寻求更多合作， 一次交流气氛融洽，对话内容坦诚和具建设性，相信有助美国代表准确掌握香港的情况，长远促进港美双方之间的良好互动，巩固港美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时政评论人士郭碧东对美国之音话：泛民只系嚟咗三个人，但系信心十足，带嚟嘅都系非常具体嘅制裁要求，以及对被香港警察同埋亲共政府伤害同埋恶意对待嘅年轻人嘅权益索求。美国政府组织呢次活动喺啱啱通过确认台湾国际地位嘅台北法嘅背景下。他组织这样一次小规模但是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治商讨，说明美国在港台问题上已经有了完整的政治考虑。疫情结束和美国大选落幕之后，美国是不是有惊人之举值得猜测和期待。郭碧东还说，这次的确是美国为香港作出的特别的动作，既邀请香港亲共的建制派，亦都邀请争取自治的泛民主人士。加上美方带有三堂会审的意味，而且建制派还事先宣称要出示831太子站冲突记录，显然是有备而来。另外有媒体分析说，民主派访美不意外，建制派集体访美就非常罕见，这个也使到党媒的香港勾结外国势力的讲法变得不攻自破。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威胁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应对可能为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的潜在流行病问题上，民主党人质疑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和能力。有人担心病毒传播可能会是限制竞选集会、政治大会甚至投票地点的公众聚集，从而干扰选举程序本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自己处理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爆发的做法进行辩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他的领导的政府所采取的历史上最积极的行动来保护美国的公民。不论评论人士是怎样说，特朗普采取的危机处理模式的转变和他过去的声明是相抵触。他曾经是轻描淡写地对待卫生官员关于病毒传播不可避免的警告，他还指责民主党人为获得政治利益而散布恐惧。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学院主任拉布朗就表示，他亦都有一些的信誉问题，你要知道特朗普总统对一些小事以及大事都有一些的错误的信息。公众的信心可能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可以平息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日益增长的恐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对出国旅行的限制、对流行病学加大监测、医学测试以及加强公众教育降低感染风险等等的手段。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举动可能有助于树立信心，但是疫情爆发之后股市大幅下跌，可能已经是损害了特朗普关键的竞选议题，也就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承诺。范德堡大学历史学家、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斯亚茨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确实是搞乱了原本的计划，这个可能严重伤害到特朗普的竞选。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可能从危机当中获得政治利益，一场全国性的紧急医疗事件可能会暴露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差距，并且为民主党呼吁政府在医疗服务费用方面加大支出而加添力度。而此外，公众对在危机时期向往有经验的领导者这个心态，可能会提高前副总统拜登的形象，他在最近的民主党初选当中表现出色。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分析家马修·康迪内提表示，他是确信在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公众将会寻找安全的选择，这个当然就是民主党初选当中的拜登。现时判断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影响选举程序还是为时尚早。而在以色列，选举监督员最近戴着口罩以及手套在一些投票站进行点票，因为当地有选民受到感染而被隔离。如果感染继续增加，各个政党可能会考虑缩减即将到来的提名大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扩大以邮寄方式投票，以保护选民的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个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上个星期五是刊登评论的文章，直接点名批评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说他将抨击中国作为自我政治资本和玩弄政治的手段。对此，斯科特参议员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斯科特在推特上面说，看来他冒犯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宣传工具微妙的敏感情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斯科特参议员在3月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回应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2月28日同样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声称中国不可信。斯科特在文章中是写话，谢先生声称中国以创纪录的时间应对冠状病毒爆发，不过他轻松感未有提到，当病毒第一次开始传播的时候，中国政府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将批评者是禁声，将被控散播谣言的人是拘留起来。谢先生还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向民众通报情况，并且对民众提出的问题和关注作出回应，这样为什么政府在疫情爆发一个多月之后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有关医务人员被感染的关键信息？还有，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审查那些寻求帮助感染者家属的文章以及贴纸？为什么他要驱逐三名纪录以及撰写冠状病毒的美国记者？斯科特在这个月3号的文章当中就是作出如此的发问。斯科特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环球时报》的关注。在上个星期五，《环球时报》直接以斯科特参议员不可信为题发表评论，大骂斯科特。这个是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的《环球时报》第三次以评论文章攻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环球时报》的文章并未有回答斯科特的问题，开头就说在美国政界总有一些的政客将痛斥中国作为政治资产，并且视为玩弄政治的手段，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当中还表示，斯科特才是不可信的人，作为美国参议员，他应该关心的是如何造福美国公众，振兴经济，攻击中国是做不到这些的事情。文章中，《环球时报》文章结尾对斯科特系提出质问，藉住由不断抨击中国这些政客，难道就是对美国人的利益负责任？而该篇文章还说，没错，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3月6日针对发表《环球时报》作出回应，再多的宣传亦都无法转移公众对真相的注意力，中国是容易牺牲他们公民的健康，即是只是要能够维持他们的全球形象，而美国人民应该要知道这一点。而在同一日，斯科特致函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呼吁停止借贷给中国。他表示，他是对世界银行和共产中国的活动以及是互动感到担忧，中国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斯科特还表示，他是了解世界银行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减少对共产中国的借贷，他是对这些努力表示赞赏，不过他最近得知世界银行将会向中国提供15亿美元贷款的新计划的时候，他感到沮丧。他要质疑，为什么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远远超过了应该从世界银行获得的资金的门口，却是依然完全可以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和服务。斯科特还表示，世界银行没理由贷款给中国，中国已经跃升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进入资本市场。斯科特在信里面还说，中国甚至自己进行了大量的外国贷款，将它作为是一种操纵工具，已经增加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及是主导权。在去年12月，参议院是推出法案，将阻止世界银行向中国银行是提供贷款，用于打击宗教以及是少数民族的项目，名为是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责任法案，还将会停止中国继续参与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斯科特参议员亦都是法案的联署人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星期三拒绝对中国安全公司指控他们对中国进行长期网络渗透攻击发表任何评论。 另一方面，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选择这个时候救市重提并非偶然，应该是针对美国司法部二月份指控四名中国军人涉嫌网络盗窃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因此，中国安全公司的指控与其说是行业的报告，不如说是一份政治作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在星期二，就是3月3日发布报告，说中情局的网络攻击组织APTC39 由360自己命名，对中国关键领域进行长达11年的网络渗透攻击。报告又说，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多个单位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中情局新闻发言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的这份报告无可奉告。美国国务院同时都表示不对情报工作作任何的评论。不过，美国之音采访的网络安全和防务安全专家认为，奇虎公司的报告并没有提供有多少新的内容，大部分内容只是对2017年曾经被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的消息进行重新包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他只是在这里重复2017年 CIA 前雇员通过维基揭秘透露的已经被公众掌握的消息。这个前雇员在他们的报告之中也有提到，而且这个人现时已经被逮捕了。何天木提到的报告之中出现的 CIA 前雇员曾经是在 CIA 负责从事研发和制作相关网络武器的约书亚·亚当·舒尔特。奇虎的报告说，舒尔特直接参与和研发了针对中国的网络武器 Vault 7，称作穷龙七。舒尔特在2017年被捕，2018年被美国联邦法庭起诉，罪名是涉嫌2016年从 CIA 多处办公地点摄取机密信息，将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的情报收集能力以及其他内容泄露给一个旨在向公众散布机密敏感信息的团体。根据维基解密2017年披露的信息，CIA 的网络武器能够将任何设备变成监视设备，包括电脑、智能手机、游戏机、路由器和智能电视，甚至有能力侵入汽车、卡车和飞机。舒尔特的这次泄密被认为是 CIA 历史上秘密文件泄露最严重的一次。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网络防务部的资深研究员史蒂芬·索桑托亦都认为，这个报告是对已知内容的重新包装。他告诉美国之音，奇虎360是业内认可的一家优秀的安全公司，如果出报告的话应该是显得更加专业，但他们并没有做到。索桑托说，他们的报告主要提供了政治的内容，但是技术层面的分析缺乏或者是很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并没有达到质量的标准。索桑托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现称火眼2013年发布的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网络渗透攻击的报告为例，讲明奇虎的报告不足。那份报告不单止提供了政治的内容，就是解放军内部的各个单位的结构和任务，也都提供了详尽的技术分析。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2013年2月发布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61398部队很可能和美国诸多企业遭受到网络攻击有关，中国国防部对此坚决否认。索桑托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说，这份黯淡的报告读起来与其说是一份充满热情的研究报告，不如说是没办法不交出的一份家庭作业。他觉得奇虎应该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发布的这份报告。不过索桑托又说，奇虎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航空工业等进行网络渗透攻击，这些都是新的内容，但是奇虎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技术证据。美国战富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份已知的秘密其实并非偶然。他对美国之音说，在2月份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军方四名成员提出起诉，指控他们涉嫌间接和网络袭击，这些是几年前发生的，但是司法部上个月才对他们提出的起诉。他认为这件事引发中国政府的回应，他们要求中国公司很可能要求奇虎披露这件事，即使只是重复维基解密的内容。在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四名中国军人提出起诉，原因是他们参与了2017年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巨头艾可菲 Equifax 数据库的大规模攻击。 何天木认为奇虎公司的做法是中国政府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来到报复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的军人。他又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政府还组织了一场媒体风暴来到曝光这件事，这些显示这些一切都是高级别的协调的行动。针对360公司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作出清楚的解释，立即停止这类的活动。他又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者，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在奇虎的报告里面有一大段是关于中情局渗透攻击中国的航空系统，不过报告并没有提供任何技术的分析，只是表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引去了细节。报告推测说，CIA 在过去长达11年的渗透攻击里面，通过攻破或者早已经掌握到了中国乃至国际航空的精密信息，甚至并不排除 CIA 已经实时追踪定位全球的航班实时的动态、飞机飞行的轨迹、乘客的信息、贸易货运等的相关情报。报告又继续说，如猜测属实，这样 CIA 掌握到如此机密的重要情报，将会做出哪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获取关键人物的行程的信息，进而政治威胁或者军事打压。接着报告又说，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2020年1月初，伊朗一代军神卡西姆·苏莱曼尼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易地猎杀，其中掌握到苏莱曼尼航班和行程的精确信息，就是暗杀成功的最关键的核心。而这些信息正是以 CIA 为代表的美国情报机构通过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种种手段获取的。这个事件是美国情报机构在现实世界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不过这段话在奇虎的英语报告之中并没有出现。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中情局和其他任何大国的情报机构一样，确实会对彼此进行间谍的活动，但是他感觉美国应该不会针对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又说，他不能够确定美国通过查看这些信息要得到什么东西，这些不像是一些国家，譬如叙利亚还有一些同美国有冲突的国家，他们可能会锁定某个人，这些或者有用，但是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并不认为美国会这样做。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是会晤，着重讨论了英国采用中国华为公司 5G 通讯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作为美国在欧洲的最坚实的盟友，英国早前允许华为有限参与他们 5G 网络建设，因此招来华盛顿的强烈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3月5日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举行会面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英美两国在是否采用华为 5G 产品的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但是两国在中国构成安全威胁的认知上是看法一致，两国排除华为 5G 产品的最终目标亦都是一致。华莱士表示，首先大家的分歧在于基于是对技术的理解，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不是说他们对中国威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目标是禁止华为参与他们的核心敏感网络，亦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将他们在商业网络中的市场份额限制在 35% 以下，然后将他们的安全排除了在他们的网络。埃斯珀在同一个记者会上重申美国不同意英国的做法，强调采用华为 5G 产品会损害盟友之间的情报分享，但是他对英国方面对华为 5G 产品参与通讯网络建设的阶段性处理方式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埃斯珀说，很显然他们是不同意英国的处理方式，但是他对他们的未来的行动方向有了更好的认知以及理解。他亦都曾经讲过，如果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采用了华为技术，美国不得不针对这个案系作出具体的评估。他亦都还未有被告知目前的做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美国会继续作出评估。美国国防部主管研发与军事工程的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星期三在一次防务讨论会上表示， 国防部在新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当中申报了近$5亿，是用于 5G 网络军用设施的建设亦是保护。但是他表示，驻海外的美军必须依赖当地国家的 5G 网络，因此所在国 5G 网络的安全对美军的行动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北韩再次发射不明飞行物体，南韩总统文在寅说近期的疫情会稳定下来。荷兰在星期一开庭审讯涉及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的4名被告。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南韩军方说，北韩星期一发射了3枚不明飞行物，这次是北韩今年第二次明显的导弹试射。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些飞行物是从咸镜南到东部城镇桑多克向北韩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的，目前还未有关于这次发射的其他的细节。北韩正是试图对抗一场潜在的灾难性的新冠状病毒的爆发，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它发出了混杂的信息。上个星期一，北韩试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星期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抨击南韩总统办公室愚蠢。而在星期四，金正恩发了一封热情的信，表达了首尔方面所讲的他对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坚定不移的友谊和信任。这次是两位领导人几个月以来的首次接触。南韩总统文在寅在3月9日表示，他对南韩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说新增病例下降的趋势可能会使到疫情稳定下来，但是文在寅亦都警告说，目前就将疫情称为高峰期已过，还是为时过早，还有新的病例出现，只不过感染的群体规模比过去少了一些。南韩疾病管理本部星期一报告新增病例69例，这个数字在星期一较后时会加以更新。根据该机构公布的数据，目前南韩累计确诊病例是7382例，死亡人数又增加了1例，达到了51人。这次是新增病例数字在过去10日以来的最低的一次。南韩是中国大陆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马航 MH17客機被擊落事件受害者的親屬在俄羅斯駐荷蘭大使館外設置了298張空凳。在這個之前的一日，有4人因為涉嫌參與客機被擊落的事件而在海牙受審。一排排白色的折疊椅被安排成類似在飛機上面的座位。2014年7月，一架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客機在烏克蘭境內被親俄羅斯的分離主義分子擊落。一名馬航客機死者的兄弟說，
For us,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today. What we try to signify is that we think that Russia still has
他說對他們來說，今天就在這裡是很重要的。他們要表示的就是他們認為俄羅斯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回答，並且需要解釋很多仍然被掩蓋的事。而另外一名馬航客機死者的親屬德科克說，
The story will never end for us because we don't get our aunt back. Those people, they don't come back.
佢話呢個事件對佢哋嚟講永遠唔會結束，因為佢哋嘅姑媽唔會復生，因為佢哋唔能夠復生，所以永遠會受到傷害。呢兩名獨立調查人員確定，一架飛機被俄羅斯運送到烏克蘭嘅防空導彈擊落。呢啲導彈係用嚟支持親俄羅斯分裂分子同烏克蘭政府軍作戰。美国社交平台面书 Facebook 暂时禁止医用口罩的广告，防止利用社交平台以及商用的面书市场从民众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恐慌之中牟利。据美联社的报道，面书公司表示未来几日将会开始执行这个禁令。面书公司在星期五晚在一个声明之中表示，面书在这里密切监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如果看到有人试图以这个公共健康危机牟利，将会采取最新的政策来调整。救援人员继续在中国东南部泉州市一家倒塌的酒店的废墟当中进行挖掘。这间酒店在星期六倒塌，有10人遇难。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据信有超过70人住在泉州市这栋7层的建筑物里面。该酒店被用来隔离来自中国各地的被诊断出患有新冠状病毒者。 印度南部卡拉拉邦已经开始为期三日的禽类扑杀的行动，以控制禽流感的爆发。卡拉拉邦在星期日开始采取预防的措施，当局决定是在科泽科德的两个地区报告在家禽场之中发现了两宗禽流感病例之后作出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面对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节节攀升，加州和洛杉矶县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际，星期日3月8号第35届洛杉矶马拉松比赛如期举行，27000多人参加了这场引发争议全长42公里的长跑比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报道。
从清晨6:30开始的大约半个小时内，来自全美50个州、全球69个国家的参赛者，以4个梯队、轮椅、手轮车、女子精英队、男子精英队，从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杜琪体育馆出发。他们将一路经过包括迪士尼音乐厅、荷里活明星大道、中国剧院、圣塔莫尼卡大道、罗迪欧大道、威尔希尔大道等地点，直到太平洋海边圣塔莫尼卡市的加利福尼亚州街与大洋街交汇处的终点。由于担心疫情的影响，中国、香港、台湾、南韩和意大利的参赛者被谢绝入赛，不过参赛资格保留到明年。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健康担忧，使到这一场35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洛杉矶马拉松遭到多方质疑。很多人担心它可能导致疫情在美国大爆发，甚至有网友称洛杉矶真是疯了，并且呼吁民众打电话给洛杉矶市长要求取消比赛。有网友辛辣调侃，跑完了没事必将再入史册，跑完了有事必将再入史册，总之再入史册。对此，洛杉矶县卫生局局长芭芭拉·费拉说，我们不建议暂停任何大型公共活动，包括洛杉矶马拉松，公众可以继续享受洛杉矶县所提供的一切，包括这个历史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确实希望大众采取加强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呼吸道疾病传播的影响，这个包括生病时留在家里面和经常洗手。洛杉矶市长埃里夏加塞蒂在赛前的一次会议上说，由于这种疾病并没有出现团体传播，比赛可以继续进行。他说没有理由取消，但是我们要求大众确保自己的安全，勤洗手，和别人保持正确的距离，在自己的跑道里面跑完不要和别人拥抱。但是我们也在力图保持镇定，而且做好准备。负责马拉松比赛的麦考特·赖恩斯·赖伯通过洛杉矶马拉松官网表示，比赛继续进行，我们将继续观察局势，并遵循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为马拉松实施任何必要的计划。你的安全至上，并将继续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正在与洛杉矶联合指挥中心进行全面合作，该中心负责在马拉松活动期间协调洛杉矶市应急管理部门、消防、警察和所有市政府合作伙伴之间的行动，来确保公共安全。同样，我们遵循各级政府公共安全机构的建议，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尽可能保证活动安全进行。该组织说，它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在赛事的起跑线上沿线和终点站增加洗手液，鼓励和提醒参与者采取公共安全措施，包括洗手、使用洗手液和在感到不适时留在家里面。从中国、香港、台湾、意大利、南韩和伊朗旅行回来的所有运动员延期入境等等。前来参赛的选手虽然没有因疫情目前有所退缩。
It's my 7th marathon. I'm not scared of coronavirus here.It's my 7th. I genuinely enjoy it. Really, exercise and running has been a part of my life, so it's to celebrate that today.
凯特是第7年参加洛杉矶马拉松比赛， 佢对美国之音话：我唔害怕新冠状病毒，我享受参加马拉松比赛嘅过程，锻炼同跑步系我嘅生活嘅一部分。今日我要用全力攞出自己最佳表现嚟庆祝自己嘅爱好。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No, third time. Born and raised in East LA.
Okay, are you scared of the coronavirus thing?
Yeah.
So are you gonna wear a mask?
No.
沙爾雅對美國之音話：今年係佢第三年參加洛杉磯馬拉松比賽。我喺東洛杉磯出生長大，我亦都害怕冠狀病毒，但係我唔會戴口罩。我認為只有咳嗽或者感覺唔舒服、生病啦，先至應該戴口罩。唔好碰別人，注意雙手衛生，唔好摸自己嘅眼睛同嘴巴，遠離生病嘅人。為咗參加今日嘅比賽，我訓練咗六個月。
那我是现在在 UCLA 读书大三，然后今天这是我第一次跑全程马拉松，然后激动。
孙树文是洛杉矶加大 UCLA 电脑专业三年级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他第一次跑完全程马拉松，很激动。对疫情他有一些害怕，但是因为他训练了三四个月，觉得放弃有点可惜，所以还是决定来跑一次。三月四号星期三，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宣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数小时，加州出现首个该病毒感染的死亡案例。同样在星期三早上，洛杉矶县政府亦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官员他们强调，这个决定是基于谨慎行事的立场，而不是出于害怕。此前的48小时内，洛杉矶县报告新增冠状病毒感染者六例。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中国和日本都发生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之后再检测复阳的现象，引发对新冠病毒可造成再次感染的担忧。病毒学和医学专家普遍认为，新冠肺炎出院之后随访检测呈阳性，应该不是再次感染，而是因为检测性能或者是人为错误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媒体在2月27号报道说，中国广东省一些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并且是出院，再次检测的时候病毒重新呈阳性反应。媒体援引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铁的讲话，广东省治愈出院的患者当中，大约有 14% 的患者在随访检查的时候再次检测出病毒是阳性。宋铁对媒体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出院以后复阳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广东一直在做监测，已经向各个医院下发通知，加强对出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追踪随访，现时就开始对所有出院的患者就进行采样检测。而另外有报道说，日本当地政府的官员日前亦都表示，一名日本妇女在几个星期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之后出院，复检的时候再次被检测出冠状病毒是阳性，患者是旅游巴士的导游，是日本第一宗已知新型冠状病毒复阳的人士。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出院之后复阳的现象，引发了各界对诊断检测的准确性提出质疑。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所谓的复阳应该是非常罕见的案例，不过这种情况的发生亦都是由其他的因素所造成，比如是测试方法以及是试剂的性能等等。赵玉琪是美国知名病毒学专家，他因为艾滋病毒以及是寨卡病毒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当选美国微生物学院的院士。赵玉琪教授说，分子测试是极其敏感，因此出现潜在的污染的可能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虚假阳性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如果测试的目的性是不够具体，亦都可能同其他的病毒发生交叉的反应，导致出现虚假阴性的结果。而虚假阴性的结果就可能成为导致病人出院的原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专家阿迈什阿达里亚医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佐证了赵玉琪的观点。他表示， 有些测试是可能会发生在阳性以及阴性之间切换的现象。阿达利亚医生说，对这种现象他不会去做太多的解读，随着测试手段的改进，大家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英国里兹大学的病毒学专家是哈里斯教授，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的采访时候表示，关于自愈出院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再次检测呈阳性的报告，显然应该是引起关注，但是再次感染通常是不可能。哈里斯说，在清除了病毒之后，患者不太可能再次感染这种病毒，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对该个病毒有了免疫的反应，而不会发生再次感染。他补充说，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实际上并未有清除感染，而仍然是处于持续感染的状态。马里兰大学的病毒学专家赵玉琪对哈里斯所讲的上述可能性作出了解释。赵玉琪说，虽然分子测试非常敏感，但是它仍然是需要在测试的临床样本当中有足够的数量的病毒存在。如果临床样本当中的病毒数量低于所需的临床截止值，即使是患者仍然是阳性的状态，测试亦都会产生是呈阴性的结果。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利普西奇的讲法刚刚好是解释了赵玉琪教授的观点。利普西奇对纽约时报说，当你为一个人用测试棉签提取标本的那个时候，测试棉签上面需要有足够的数量的病毒，测试才会是呈阳性。所以说测试呈阴性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体里面就没有病毒。纽约大学医学院微生学物教授蒂尔洛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一旦你被感染，它可能会保持休眠状态，呈现极少的症状，然后如果病毒以某种方式进入肺部，感染就可能才会恶化。蒂尔洛补充说，现时还是不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就好像炭疽病那样具有双阶段性，在复发之前病状貌似已经消失。马里兰大学病毒学专家赵玉琪亦都表示，由于这个是一种新型病毒，当然不能够排除一切的可能性。他说，除非大家是可以排除上面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否则目前大家又无法是对这种情况有更多的解释。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学院的病毒专家克莱默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不是说再感染不会发生，或者是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不太可能发生。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媒体报道说，武汉一名36岁的男子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经过治疗在2月26号从方舱医院出院，到指定的酒店康复点是隔离，3月2号突然在康复点发病，送院之后是不治死亡。针对的有关事件，澳大利亚墨尔本彼得多尔替感染以及免疫研究所的所长沙伦莱温对财富杂志表示，再次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的确是令人惊讶。不过莱温同时亦都表示，患者可能实际上并未再次是感染，而是其他的因素，譬如是误诊、人为错误或者是检测错误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初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发生，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一开始就对疫情采取了严密的防控措施，但防控的不是疫情，而是防控疫情消息的传播。防控措施包括禁止医务人员戴口罩，禁止并且惩罚医务人员谈论疫情。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国公众和外国媒体持续追问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导致疫情扩散的责任之际，中共操控的媒体近日是试图转移话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截至目前，从中国武汉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扩散到全世界70多个国家。中国国内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加上其力推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等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武汉迅速蔓延，最终造成疫情爆发式扩散，扩散全中国，流毒全世界。 与此同时，亦都有好多中国公众同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本人对疫情迅速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以定于一尊的权力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疫情应对，其包括控制舆论、封锁信息、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导致世界级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包括成千的医务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以及在疫情大爆发之后仓促实行所谓的封城封路措施，导致难以计数的人道灾难，包括生病的人不能够就医，甚至不能够寻求异地就医，只能够在家里面等死。美国纽约时报3月3号报道说，中国政府使吹哨人噤声，隐瞒重要信息，淡化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使这个流行病在全国导致数千人死亡。随着公众怒火膨胀，病毒蔓延到世界各国，共产党试图将自己重塑为全球抗击病毒行动中的领导者，并重新定位这场的危机，以证明其治理模式的正确性。官方新闻媒体称赞中国方法是世界的榜样，指责一些国家对病毒的反应迟钝。中共的宣传后事新华社则在3月4号发表一篇题为理直气壮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的文章。文章说，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间窗口，可以讲中国一己之力，硬生生地将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新华社所讲的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的理由是，当中国湖北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特朗普的美国政府第一个宣布从中国武汉接回美国人，导致了其他国家纷纷跟进，使得中国当时非常被动。但新华社没有讲中国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使在武汉的人暴露于感染病毒的高风险之中，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从武汉接走公民有什么错误。同在3月4号，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标题是中国凭什么要鞠躬道歉。文章说，某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有错误依然很有市场，近代以来中国承受了太多因落后而受欺负的屈辱，一些国人精神长期自卑敏感，凡事当头总是先想自己的不是，但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毫无原则的背窝揽责、自我贬低，不单止不会为中国赢得好感，反而只会被人看得更扁，被那些充满恶意的势力以变本加厉的把柄。在很多人包括在很多中国网民看来，中共最新一轮的这种宣传运动非常横蛮、荒唐、可笑，其目的明显是为了使习近平和中共政权逃避导致疫情大爆发、祸害中国、祸害全世界的责任。但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看来，中共的这种宣传很可能可以欺骗一些人，因为这种宣传所进行的转化话题的操作，会使一些人进入中共设置的圈套，被中共牵着鼻子走。胡平说，事情本来就是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要追究中共和习近平制造灾难的责任，本来是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共、对习近平的关系。中共当局现在推出的这种讲法变成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本来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谴责中共、谴责习近平的，本来是习近平欠中国人和欠外国人一声道歉，他这样宣传就变成了外国人在批评中国人。有些中国老百姓就会以为他们和中共、和习近平是一边的。胡平以及绝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有大量不可否认的事实显示，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主要是事无巨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制造的人祸。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是星期六， Larry 和李华就要和另外一个同学 Jim 一起去吃午饭，然后再去看戏。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dump someone 以及 bait magnet。
李华， Jim sounded really bummed on the phone. His girlfriend just dumped him, and I don't think he's handling it very well.
Jim 在电话上听起来情绪很差，他女朋友将他点话 dumped him， 什么是 dump？
Well, first they had a fight, and then she dumped him. To dump, D-U-M-P, is to break up with someone.
哦，原来 dump someone 就是不要跟某个人在一起，即是 Jim 的女朋友不要他了。是啊，男女朋友分手是很难受的。
Yeah, I can't believe she dumped him after they'd been together for 2 years. It's really a shock.
我听了都觉得奇怪，他们在一起都已经两年了， Jim 脾气又这么好，为什么他女朋友不要他？为什么要 dump him？
I don't know. He wouldn't tell me the reason why she dumped him.
他不想告诉你为什么。是啊，有些人不喜欢跟人讲这些细节的。会不会 Jim 的女朋友喜欢了第二个啊？
That's possible, but it's not really any of our business. We should just try and cheer him up while we're with him.
是啊，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事，我们不要理了。我们今天就要想办法令他开心回。诶， Larry， 你有没有被女朋友抛弃过？ Have you ever been dumped?
I really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Li Hua. If I have been dumped, it's not something I'm proud of.
你不想告诉我听，我明白。被人抛弃的确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诶，这样说，你又被人抛弃过。You have been dumped. 为什么啊？
李华， I told you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只是好奇咋。你个人这么好，为什么你女朋友不要你啊？我只是觉得很难想象咋。
Don't worry about it.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Jim's place.
Larry，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说 Jim 是个 Babe Magnet， 他听了好像开心了一点。 Babe Magnet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Babe B-A-B-E Magnet M-A-G-N-E-T A Babe Magnet is a man who attracts lots of women, the way a magnet attracts metal. I was trying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哦，我明白了， Babe 就是指女仔，而 Magnet 就是磁石，所以一个 babe magnet 就是能够吸引女仔的人。你这样说是为了安慰 Jim， 意思是他很快就会找到新女朋友，是不是？
Exactly. If he feels good about himself and thinks about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n he won't be so depressed about getting dumped.
没错，只要 Jim 对自己有信心，觉得前途有希望，他就不会太难过了。而且 Jim 真是一个 babe magnet， 他生得一表人才又聪明，对人又好，我想很多女仔都会喜欢他的。
Hey, Li Hua, if you think he's such a babe magnet, then why don't you go out with him?
Larry, 你说什么啊？我说 Jim 是个好人，并不表示我想跟他拍拖的。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Besides, even if Jim is an irresistible babe magnet,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go out with him right now.
我同意，他现在情绪不好，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开始拍拖。诶， Larry，有没有人告诉你，你都算得上是个 babe magnet？
I don't need anyone to tell me I'm a babe magnet. I already know it.
是吗？口气真是大了。你早知道你自己是个 babe magnet？
Yep, women love me. They told me I'm a babe magnet.
如果你真是个 babe magnet， 那人家又怎会不要你啊？
李华， I told you.
哎呀，我讲笑而已。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呢就是 to dump someone， 就是指跟这个人分手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babe magnet， 这个就是指一个能够吸引女孩子的男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